请大家把教会圣经翻到884页。884页，《使徒行传》4章25节。那些分散的人经过各地传扬福音的真道，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宣讲基督。群众听了腓力所讲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听从了他的话。许多有巫灵的伏在他们身上，巫灵大声喊叫之后就出来了，还有许多瘫子瘸子都医好了，在那城里就大有欢乐。有一个人名叫西门，从前在城里行过邪术，使撒玛利亚的居民惊奇。他又自命不凡，城里大大小小都听从他，说这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的人。他们听从他，因为他长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等到腓力向他们传了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就信了腓力，连男带女都受了洗，连西门自己也信了。他受洗之后常和腓力在一起，看见所发生的神迹和大能的事，就觉得很惊奇。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见撒玛利亚居民受了神的道，就差派彼得和约翰到他们那里去。二人到了，就为大家祷告，要让他们接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受了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于是使徒为他们按手，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一按手就有圣灵赐下来，就拿钱给他们说，请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为谁按手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对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以为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和这件事是毫无关系的，因为你在神的面前纯心不正，所以你要悔改离弃这罪恶，要祈求主，也许你心中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邪恶捆绑着你。西门回答，请你们为我求主，好让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使徒做了见证，讲了主的道，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上在撒玛利亚人的许多村庄里传扬福音。
谢谢刘叔，现在我们的长老 Tom 会给我们讲道。
是，咱们不要把那个圣经合上，我们就继续会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特别欢迎，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如果你是正在探索和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们，也特别欢迎你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开始思考的这个主题，这个话题，其实开始会有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基督信仰和福音的扩展的路程是一个怎么样的？是一个从开始就一直是势不可当、高歌猛进，还是重重险阻、危机四伏的？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这世界上有些人可能完全不可能相信那些民族、那些人竟然会相信， 福音到达那里去，竟然大家就马上的相信，愿意来做这样的事情。或者你能不能想象反过来，好像许多这些看起来相信的人，他们又是假冒相信的，在教会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丑闻，甚至是权色交易等等，这样的事情都会在教会中发生。似乎教会的发生，福音的扩展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危险，是一帆风顺势不可当高歌猛进，还是层层险阻危机四伏？答案是都是。今天我们希望经文会继续的让我们看到这一点，都是。使徒行传故事到这个地方，我们继续的看到这一点。最开始我们知道教会的大本营，就上周的经文我们看到，就是福音宣讲的发源地，耶稣死而复活把教会留下的那个地方耶路撒冷，遭到了严峻的逼迫，看起来那里的教会全军覆灭，基督徒四散分离，除了使徒之外都离开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八章的一节，我们一起来看，往上面几节。从那天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迫害，除了使徒以外，所有的人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看起来这是个灭顶之灾，看起来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树倒猢狲散。你们说，不是说好了这个福音要传到世界的尽头吗？不是基督徒要为耶稣在地级做见证的吗？怎么是有这样的灭顶之灾？神真的在掌权吗？他真的在掌管这个事情吗？但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神的掌权，耶稣说的话果然丝毫没有落空，只是没有按照我们以为会发生的方式来实现。看似的灭顶之灾，其实是化整为零，让福音更加的广传。因为每个基督徒都是福音扩展的媒介，不是体制，不是教堂，不是宗教系统。上周 Henry 已经讲到，这样是基督徒就是两条腿的圣殿，是打不垮的，拆不散的。看似你可以把它给拆散，但是实际上是帮助它的传播。就像大家都知道蒲公英是吧，蒲公英它的种子捧起来的，如果你要使劲用脚去踢它，如果你家要除草的话，不建议用这样的方式。那蒲公英的种子你要用脚去踢的话，你用这样的方式把它践踏摧毁掉，只会让你家里面花园里面的种这个蒲公英越来越多，因为种子一踢之后随风飘散四处扎根。看似的灭顶之灾，其实让福音更多的传讲。第四节，今天我们经文，那些分散的人经过各地传扬福音真道。而今天我们看到特别的一个角色，第五节，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宣讲基督。而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我们看到福音的消息传到撒玛利亚，这其实是复活升天的耶稣钦定告诉我们的福音会传播的第三站。如果我们快速翻到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我们往前翻一点的话，一章八节，878页，一章的八节，耶稣当时就这样来告诉使徒们，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看到吗？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了见证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它有四站是吧，你可以说第一到第二站其实是个小站是吧，就是像伦敦到英格兰，但这是其实说白了还是一个范畴，不是特别大的一个跨越。但是这里的第二到第三站却是一个大站，像是如果还继续说英国的话，是从英格兰的到北边的另外一个国家苏格兰。当然这不是只是个地理的边界，不是像英格兰苏格兰这样，但犹大到北边的撒玛利亚其实是一条鸿沟，一条天堑，它 们本来应该是一个国家，是兄弟，但是却被隔离。就像英格兰和苏格兰人，当然这里有苏格兰人在，他们等会儿到时候，这是说笑的。他们的区别不像英格兰和苏格兰一样。犹大和撒玛利亚的隔阂是属灵上面也是极大的一个悲剧。因为神的子民以色列在圣经旧约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北边的首都是撒玛利亚，南边的国度的首都耶路撒冷。但是北边的国度撒玛利亚，它这个首都成为了敬拜偶像的叛逆神拣选的大卫王朝的地方，是一个悖逆神的被盗的国家。他们也最后按照神的审判被亚述帝国所灭亡。而之后那里的居民其实早就与耶和华神断绝了关系，他们就像外邦人一样。但是同时他们也不完全是，而旧约的先知以西结也这样的预言，这分裂的两个国家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会再次的合一，再次的回到同一位大卫王朝的君王的统治之下。当你可能到这里说，大卫王朝和北边撒玛利亚王朝都已经早就没有了，这要怎么实现？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到了撒玛利亚，这位真正的大卫的子孙要收复他的失地。你会想，那这样一个已经失落了将近一千年的地方，他会怎么样回应这样一个信息？可能没有人会想象他们这样一些早就悖逆神甚至一千年的人会愿意回转相信福音，来接受他们悖逆的大卫王朝的子孙登基来统治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但让我们目瞪口呆的是，如果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腓力进城的时候，我们耳朵里面听到的不是仇恨，不是争纷，不是拒绝，不是嘲笑他的声音，不像耶稣和司提反被拒绝的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充满了快乐的声音。第六节我们一起来看，群众听了腓力所讲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听从了他的话。许多人有巫灵附在他们身上，巫灵大声喊叫之后就出来了，还有许多瘫子瘸子都医好了，在那城里就大有欢乐。所以腓力这一个并非使徒这样的一个信徒，他也像先知一样来做神的带领人，圣灵的大能伴随着他，就像是耶稣最开始他的使命的时候一样，所有的疾病被医治，瘸子瘫子被治好。这也如同使徒们之前在耶路撒冷的时代一样。而第七节我们看到魔鬼撒旦的一些喽啰，这些巫灵黑暗的权势也被驱离走，疾病和咒诅也都被暂时的驱走。但更惊奇的是，他们不是只是看到这些神迹特别的稀奇，哇好厉害，而是看到这里特别有意思，他们同心的来听从腓力的话，这个信心是真实的。但是这个地方不缺乏挑战，腓力带来的这个神的大能，这个能力，这个福音在当地也有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如果我们看第九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这个西门特别有意思，从前在城里行过邪术，使撒玛利亚的居民惊奇，他又自命不凡，城里大大小小都听从他，说这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的人，他们听从他，因为他长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你在这里看到这样有像腓力一样能做神迹奇事有超能力的人也不是只有一家，魔鬼撒旦的势力也是能的。如果我们记得去年的出埃及记的查经的话，就像是埃及的术士最开始的时候也能模仿摩西所行的神迹。而在这里我们看到靠着这样行邪术的能力，这个西门把整个撒玛利亚这个城里面的人从官员到老百姓都玩弄在他的鼓掌之中，靠着他行的邪术治得服服帖帖的，甚至把他叫做神的大能，好像他自己可以与神匹敌。当然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全能神邪教？ 看上去这腓力来到这里能做的事情，这个西门也能做，甚至他做的事情也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所有人都愿意来听他的。俗话说强龙斗不过地头蛇，是吧？神真正的大能来到这个地方，遇到这个被人叫做神的大能的，他们要一决高下，会有什么结果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用下回分解，因为高下立断。十二节，等到腓力向他们传了神的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就信了腓力，连男带女都受了洗。第十三节，连西门自己也信了。他受洗之后常和腓力在一起，看见所发生的神迹和大能的事就觉得很惊奇。连西门这个自命不凡的人都缴枪投降，信从了腓力所传的这个神国的福音，服从了君王耶稣基督的权柄。其实这里才是那个成语名副其实，小巫见大巫。当然西门这个小的巫师并不是被一个更大的巫师所折磨折服，而是被来自创造天地的神统治全世界的耶稣基督的能力，这并不是巫术。当然讲到这里，在座的我们可能有些朋友会有不同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神迹奇事，为什么现在好像我们看不见？当然简单来说，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事情它是记载历史，并不是说这是普遍一定会发生或者说需要发生的事情。而初期的教会的对福音的宣传，这福音跨越历史的每一个阶段的时候都是伴随着行神迹奇事。在这里又是同样的，从本来的犹太人的地方到了撒玛利亚，这一个很大的一个阶段，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也有更多的神迹的奇事。在后面我们也看到，像使徒保罗把这个福音带到外邦人的时候，也同样的是有这样神迹奇事的伴随，来证实这个信息确实是从神而来的。但这是不是现在还会发生呢？我们会说普遍上面没有，但是甚至现在也有，当福音来到从未进入过的人群和地点的时候，有这样的神迹奇事。当然我们不能确定所有这些报告都是一定是真实的，但是比如说十几十年前的河南农村就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包括现在也有许多的穆斯林，他们成为基督徒，很多人都做过异梦，梦见有穿白衣的人用圣经里面的话向他们说话，告诉他们去找基督徒。甚至有机构说，过去几年穆斯林的人背景的人信主比伊斯兰教创立以来其余的1400年的人还要多。神能够用这样的方式，但是他并没有把这样的一个方式作为常态，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期待是传福音的一个常态。第二点，你可能会这些，那么这里提到这个神迹和邪术是真的吗？如果你可能是特别的理性，我觉得相信科学，这些超自然的事情听起来让我没有办法相信你们说的这些东西。当然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不是只有物质，但我会觉得要相信唯物主义这个世界只是随机的产生，同样需要挺大的信心的。如果确实有一位在时空之外的创造者，他本来就能把世界从无到有超自然的创造出来，这些超自然的事情相反是完全的符合逻辑和理性，并没有任何的迷信在这个里面。那我帮你跟你说啊，那上帝超自然能力是真的，那么这里说的邪术呢？当然很多基督徒我们可能也觉得这是不都是装神弄鬼的事情吗？不都是迷信吗？当然肯定有许多人确实是装神弄鬼骗人的，但是很多经历过这样的邪术的人，他可以告诉你真的很多事情这些不是装的，装不出来，也不是古代的他们那些人那么好糊弄。而现代同样也有人，特别是在比较农村和落后的一些地方，他们也见过这样被鬼附过的事情，也告诉你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精神疾病就能解释的。而圣经也明确地告诉我们， 神是憎恶行巫术的，算命通灵的。因为这些属灵的背后的属灵的势力是真实的，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事情行不通，或者是邪术是假的骗人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觉得有什么地方算命什么很准好稀奇，被这个东西觉得吸引，或者觉得很有意思很娱乐，其实准的可能才是真的有黑暗的势力在这个后面，才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当然我们回到这个故事里面，就这样这黑暗的势力也完全的被神的大能给折服，驱逐出了撒玛利亚，征服了这个在偶像崇拜对神的悖逆和各种巫术通灵的黑暗势力下的撒玛利亚，这块失地被主耶稣收服了，回到他的大卫的王朝，撒旦的势力又被削减了，福音往更广的地方传去。当然福音过去2000年广传的结果也让我们看到，其实很有意思，即使是很多不信的地方，大家也不再去行巫术拜偶像，而即使是现在我们也同样看得到有这样的故事和例子，福音传到一些地方去，就让这些村子里面跳大神的人失业，让那些通灵的人失灵，确实主耶稣的能力能战胜这些黑暗的势力。即使是今天许多乡下的教会和非洲的基督徒，他们真的见证过福音的能力胜过这些巫术和邪灵，福音真的是有大能来征服这些黑暗的势力，无论是现在还是当时的撒玛利亚。当然2000年前撒玛利亚人这样的回应对福音的信服，其实也震惊了中央在耶路撒冷他们的母会的使徒们。第14节，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见撒玛利亚的居民领受了神的道，就派彼得和约翰到他们那里去，二人到了就为大家祷告，要让他们接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于是使徒为他们按手，他们就受了圣灵。哦，当然这里你可能又有一些疑惑，诶，为什么这里他们洗受就信和受洗之后没有立刻得到圣灵，好像还要使徒按手？当然这里这样的地方常常被错误的解读和应用，不是这里说好像有两种档次的基督徒，一种是高级的基督徒，是得到了圣灵要有专门的人给他按手得到的，也不是有这种低级的基督徒只是信了然后还没有圣灵。这里描述的像之前所说到的不是一个常态，而是救恩历史上同样的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记得上次之前有类似的圣灵降下的时候，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个时候，在这里撒玛利亚人其实他们就首先听到福音的时候就如同五旬节降临以前的耶路撒冷，而因为福音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很重要的一站，他们也要经历一个五旬节，而有使徒这样一个正式的确定，也是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和之前的耶路撒冷真的是同一个教会，同一位圣灵，同样的权柄来做这个事情。之后我们也会看到当福音正式的跨越到外邦人世界的尽头那一站的时候，他们也类似的接受圣灵，作为一个标志性的记号，福音真的已经往更远的下一站继续前进。当然我们可能被这些问题很分心，但我们最关键重要需要看到的是主耶稣真的说话算话，他之前告诉我们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果真按部就班的照他的钦定的旨意如此的扩展，耶路撒冷打勾，犹太打勾，撒玛利亚打勾，不管是旧约的预言还是耶稣自己的话都没有落空。虽然我们是在这些事情发生2000年之后，我们已经看到福音继续的往这个地级去扩散，但是回看这些事情能够让我们确信 看到主耶稣在过往历史上的作为，相信他一如既往的继续的在做他计划和应许的事情。当然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还不是基督徒，是正在探索和了解的朋友们，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记载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理解。当然路加在这里记载的是当时人能够照着人名地名去核实的历史的记载，并不是编造的一个神话故事。我们需要思考，基督信仰的扩张真的是巧合偶然，真的是只是能用社会科学的那些宗教学就能解释的吗？还是更合理的一个解释是真的有一位在掌管历史的神在成就他的计划，即便是从人的角度上看是经历一个又一个的灭顶之灾的。当然我们基督徒现在可以确定，从今天这段经文之后，即使是看上去福音是遭受挫折，但是一定会按照耶稣的说话来发生。人的历史剩下的部分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如何又从撒玛利亚传到这个世界的尽头，这就是人类历史剩下来的部分，这就是我们所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真正的现实和历史的方向。而福音的扩展确实像我们开始说的势不可挡，高歌猛进，你我只有站在这个历史正确的一方，才能够有盼望，才能够有人生的意义和真正的目的。而第二点，我们来看福音的扩展面对私欲的抵挡，18到25节。我们看到福音确实有大能，能够势不可挡高歌猛进的攻城略地，但是撒旦外在的这样的一个嚣张的试验，我们看到确实能被神的大能折服，但是罪和撒旦的权势依然是在人的心中潜伏着，被攻占的被解放的地方依然还有很多的特务和地雷，西门的心还是被他从前的罪恶所捆绑的，对金钱的执迷依然是缠绕着他的。我们来看18节，西门看见使徒一按手就有圣灵赐下来，他怎么做呢？没说快把圣灵赐过，而说就把钱拿给他们，请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为谁按手谁就可以受圣灵。看到使徒们比腓力还厉害的这样的能力，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也能够得到这个能力，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怎么再次变成他之前那样，靠着这样超自然的能力让全撒玛利亚唯命是从。而使徒彼得他没有去把他的钱全收下，没有让他说，哦，你来你特别能够笼络人心组织当地的民众，没有，他一眼就看穿了他。第20节，如此直白地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以为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和这件事是毫无关系的，因为你在神面前存心不正。全知全能的神是不能被糊弄和欺骗的，他这样的一个念头用钱可以买此圣灵的恩赐，是对神的大能的羞辱，也是对使徒们的动机的嘲笑，是他敬拜贪婪金钱和假神的这样的表现。而这样的人就如彼得所说，是面对灭亡的。当然故事可以在这里结束，但是使徒确实也给西门留了出路，他的灭亡不是定局。22节，所以你要悔改，离弃这罪恶，要祈求主，也许你心中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邪恶捆绑着你。西门回答，请你们为我求主，好让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许多人怀疑西门在这里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悔改，而故事到此为止，我觉得 路加也许有意的没有告诉我们西门是不是真正的悔改，也没有说后面发生了什么，好像我们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做一个确定的一个判断。而也许这是故意的对我们的一个挑战，把注意从西门身上转移到我们读者自己的身上，留白给我们。你我是不是也像西门一样，虽然是被神的大能所折服，但是依然被罪恶缠身，依然用旧的方式来思考，用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待神的事和教会里面的事情。也许我们确实是信主折服，但我们依然是被原来生活当中的诱惑和软弱给吸引。虽然我们接受了呼召来到神的国，但是又回到魔鬼撒旦的试探和诱惑当中。当然有一种情况也是同样可能的，也许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认识过耶稣基督，只是被教会这样的一个群体所吸引，甚至把教会当作是能为自己服务的一个地方，当作是一个能敛财的地方，当作是来服务自己信誉的地方。但我听说有一个故事比较有意思，有一个人他觉得他给教会奉献了很多的款项，他觉得特别的恼火，因为他给那么多钱都还得不到牧师特殊的关注，他完全是用社会江湖的方式来对待教会。当然那个时候那个牧师也特别的耿直，直接引用了彼得这里的话，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当然如果我们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人的话，使徒彼得的后半段话也许是神也想对你说的。更重要的是22节，你要悔改离弃这罪恶，要祈求主，也许你心中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邪恶捆绑着你。确实灭亡的危机是真正的，但是同样的悔改我们还有机会。因为使徒彼得在这里其实真的是充满了怜悯，在这里他看出他是在苦胆之中被邪恶所捆绑，因为这样为追求物质权力金钱而活，也许看似是自由风光，但是其实是被奴役的。有钱的人从来不会觉得自己的钱是够的，从来都觉得自己没有钱，生活在比较担忧当中，人与人之间可能都不再有真诚的交流，因为到处都是算计利用和猜疑，也许为了利益妥协道德，绞缠到各种的陷阱和网络当中，担心得失，焦虑失眠，夜不能寐，担心失去了钱钱之后就失去了一切，不再有人会来搭理，而享乐也只是用空虚来填补空虚，就如圣经里面所说，传道书，贪爱银子的不应有银子满足，贪爱财富的也不应得利知足，这都是空虚。把安全感建立在世界的物质和权力之上，不仅是空虚，也是抬高自己高于神，抬高会朽坏的金银高于神，忽视创造和审判这个世界的事，面对死亡，面对神对所有人的审判，你手里的金钱毫无用处，只是奴役你，让你往地狱绝路所走的。而诗篇49篇也告诉我们，依靠财富的人不能赎买自己的灵魂脱离地狱和审判，你无法在耶稣回到世界那天说，主啊你看我的钱。而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人才有真的自由，悔改来臣服于他的才有罪得赦免，才有复活的生命，才有死亡也夺不走的财富积累在天上。当然与其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其实路加也是要想告诉我们， 撒旦的埋伏、罪性的捆绑一定是会伴随着福音的扩张而存在的。所以作为教会，我们不能天真，我们真的不能天真，不能掉以轻心，甚至在我们当中如同使徒一样，我们应该清醒的和这样的罪恶是划清界限。我们需要呼召这样的人悔改，否则主耶稣的福音的扩展不会我们有份。可惜的是，教会历史上和今天确实的有很多的教会和人都像西门一样想用信仰来敛财，无论是天主教的赎罪券，花钱就能让你的亲人在炼狱里面少受点罪，还有那些自己买私人飞机的宣讲成功福音的所有的所谓的牧师，只要给他捐钱你就可以事业有成健康长寿。如果你信仰里啊，你家里面出什么事情你不健康啊，那说明你自己信心不够，钱给的还不够多。当然这样的人神会做同样的判决，你和你的钱一同灭亡吧。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时彼得收了西门的钱会有什么后果，或者是西门一直潜伏在教会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当然感谢神，使徒他们当时毅然的责备呼召他这个罪人悔改，让福音可以继续的传扬，越过这个雷区继续的走向世界的尽头。25节我们看到这故事继续下去，使徒做的见证讲了主的道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上在撒玛利亚的许多村庄里传扬福音。所以到最后福音的传扬是一帆风顺势不可当高歌猛进呢，还是层层险阻危机四伏？都是。而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其实可以真的相信福音一定会攻城拔寨过关斩将，一步一步的传到这个世界的尽头，折服甚至看起来难以克服的强大的黑暗势力，即便是面对各样的罪性的埋伏也会继续，一直到耶稣再来审判世界。而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现实。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清醒的乐观，清醒的乐观，因为这一定会发生，虽然有各样的隐患，但我们能够看待周围的一切都用这样清醒的乐观的态度继续的宣扬福音，直到主再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的福音确实是势不可挡，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有落空。主要帮助我们看待我们周围的世界，真的看到你一定会把你的福音传讲到世界的尽头。但主要帮助我们自己确实有清醒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让我们自己不要陷入罪的捆绑当中，也帮助我们作为教会看清和防备。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